Hello， 大家晚安。
Hello， 大家晚安。
嗨，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的鼓励的 Podcast 的时间了。
因为我们今天有特别来宾，对吧？
要不要请赵爸介绍他一下？
好，我们今天特别来宾呢是正在经营这个全台北，可以说是全台湾最美的空中瑜伽教室。怎么念？我不太会念。总之，我们的老板 Roy。哇
哦！嗨，大家好。
你先讲一下怎么念
，Rina Shita。
好 ，Rina Shita
不是很标准啦，但就
它是什么文？
意大利文。
意大利文什么意思？
重生的意思。
可以消一下那个电子是在哪里？地址
在那个信义区永吉路75号。
那女性的听众朋友，如果想要重生，欢迎去我们那边空余教室。
只有女生可以去吗？
没错。
OK， 好。我今天有想聊一个议题啊，最近看到那个短影音上面看到有人在讨论零到一百万比较困难，还是一百万到一千万比较困难？那这个里面最有心得、最有机会的话，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小光，你觉得哪个比较困难？
你说零到什么？
零到一百万跟一百万到一千万，哪一个比较困难？
都很困难。
没有，一定要选，
一定要
选。对，
零到一百什么意思？就是
零到一百万
存款哦。应该是零到一百吧？
为什么？
就跟创业一样，零到一是最难的，一到五还好。
那可以举个例吗？就是零到一百万，你花多久的时间？零一百到一千万，你花多久时间？
我要回想一下，零
陷阱题给他。
零到一百是以前的我，不是靠投资，
那是
靠工作收入，其他玩一些有的没的。
有的没的是什么？
就是像 Alison 在做的那个包租代管为主。
OK，
然后外面以前做一些小小的生意都有，但是我觉得最容易赚钱的时候是做那个进口水果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大学，然后以前那个亲戚是三重的水果批发商嘛，就是他在那边有三个那叫什么行口吧，就是摊位，我们叫行口。基本上大的批发市场那边都只能用传承的，你很难抢下一个摊。那他们是很大的批发商，以前的时候就是跟他们拿一些货比较便宜，然后三节的时候就是自己找网络上的客人或认识的人，然后把水果卖出去。
所以这样听下来也就是以实业为主，然后跟时间去换取金钱这样子。
对，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特别嘉宾，你觉得呢？零到一百万跟一百万到一千万哪一个比较困难？
我会觉得一百到一千
我刚刚说一千万到一百万
一千到一百很容易，
很容易，
很容易。我觉得问一下特别嘉宾好了，因为问小光就不太准，他刚刚零到八十可能才花了
一个半小时
好屌。我在东京回来的飞机上呼呼大睡的时候，他已经赚了80万，
真的易如反掌。想问一下特别嘉宾，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百到一千比较困难。
一百到一千比较困难，为什么？
因为零到一百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存到啊，
是
你可以靠去劳力，
对，
然后花很少的生活费用去存起来，
对，
或者是用一些方式可能靠投机啊，或者就是它没有那么的难达到，我自己认为啦，
就比较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较偏向个人就可以完成。但如果说一百万到一千万，可能一个店面可以存到一百万，但可能你现在需要一个 team， 一个人的 team， 然后店面的数量也要多，然后你自己的心态也要做调整，就是要顾的面向会比较多一点，对吧？
我自己认为一百到一千，它是需要很自律的，
对，
就是你可以今天跑步跑30分钟，但是你有办法一辈子每一天都跑步吗？
所以你觉得一百到一千就是需要更加的自律的意思？
对，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规律在，跟你需要就是你还要抵抗诱惑，
对，因为
当你赚钱的时候
已经有些钱了，
对，你就会想要去买一些
犒赏自己
的东西。
那赵爸你觉得呢？
我觉得都很难。如果我今天回到我还是上班族的话，其实真的很难。零到一百，我假设我一个月薪水有6万块，然后家庭开销可能就一半嘛，3万，吃吃喝喝什么，其实存不到钱。要到一百真的很难啊。
真假
的？就更不会想一百到一千。对，
好，我想打个岔，就是我觉得 Roy 讲的也没错，其实一百到一千也有难度，所以问我也不准。可是我说零到一百，我这样讲啊，比如说我现在才29岁而已，其实就算是我刚做顾问的时候25、24，然后到现在，其实我碰过的基数很大。然后大部分我这个年龄的人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其实他并不是没有能力零到一百，而是他们就是没有计划做这件事情。因为零到一百，我觉得是用一个计划、一个方案，确实执行自律，就像刚刚Roy讲的是可以达成的。但是一百到一千也是需要计划，只这两个 达成的计划跟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一百到一千你用的计划绝对不会是你原本的计划，
单一计划是可能需要更多个计划去拼凑拼凑起来组合组合
才会有机会。因为你现在所有的人均薪资啊，讲白了你说产业的总经理，你知道他们平均薪资多少吗？就是饭店业的200万台币而已，可是金控宴的董事长就可能是 一年一千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是
产业的问题吗？
产业问题跟
就是那个位置只有一个，
对，
就是你还得等人家下台，
所以我
能有几个总经理。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啦，在认知提升以前，零到一百，一百到一千是有难度的。可是你认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都超级容易。
但认知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吧。
那 Alison 呢？ Alison 觉得呢？
我自己会觉得零到一百会比较困难，因为如果零到一百的话，其实是你从没有到有；那如果是一百到一千的话，你是从有到更多。那如果你可以从零到一百做到一百的话，其实如果你是有十次的零到一百，你一样是有这一千，只是这十次的零到一百跟你从一百到一千又是不一样的问题，是因为你从一百到一千有可能是你可以一直复制的，但如果是十次的零到一百，你可能要做十次不一样的事情才有一百。有时候也是回到前面刚刚讲的，可能也是你要选择的产业或者是你的一些基底，你要去做不一样的开始，或者是你要真的有执行力真的去做，你才有这个开始，你才有办法从零到一百。对啊，我自己会觉得刚开始这件事会比较困难，可是当你有一个底的话，你要再做其他事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可能因为你的知识背景或者是你的经验够，可以去做其他事，然后去复制其他更多的可能性。
懂。 OK， 那以上我们这几位包含特别嘉宾都有各自的自己的想法，那我们现在讨论下一个议题，就是群组内其实有蛮多问题想要问我们小光的，我们请 Alison 来帮我们来一一询问一下。
我们从
用
初初
好，对，从小白开始，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好了。
好，
等一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看一下哦。
想要了解 Chris 的停利停损的方式。
好，我们那个方词然后念出名字才有那个亲切感。
张方慈
小
姐
，Fasten your seatbelt。OK， 停利停损方式，其实平时的我是不太做停利停损的，我必须老实讲，因为通常会做停利停损的时候，基本上我的做法就是我的部位压进去，然后等了一阵子，如果它没有拉上去或没有放下来的话，我会继续等，因为我做的是大方向嘛。所以如果今天我确定大方向是看错的话，我可能就会一次砍，但是那没有所谓的什么几趴砍啊，然后占资金的多少比例去砍，如果我没有很高的把握的话，我也不会一次把所有的部位去打满。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开始打这个仓位的话，你是一次就下满，还是说会分批去下这个仓位？
以今天表演的为例好了，就是像这种地方，为什么我会只打55口大台跟40口小台？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是波动比较大，或是风险比较大的，那我就不会一次打满。所以我今天打的仓就很像是小小玩。可是因为我知道这是情绪最极端的地方，所以它不会算是极小极小的仓位才会这样子去打。可是当我觉得我看得很清楚，比如说去年的时候，我就讲说台股会上20000点，或是会上23000，只是时间走比较快嘛。这种时候我很确定说，总金会好的话，其实我基本上都是很快就把资金就干进去了，对啊。当然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太忙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法人真的要搞的时候，就像一月还二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两天就可以跌掉很多嘛。我如果太忙的话，我就不能盯着盘面，但正常来讲我盯着盘面的话，我发现那个不对，我是可以盘中直接砍仓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跟自己的习惯跟交易方式有关。我可以这一秒把部位打完，但是我也可以5分钟后一次把它砍光直接放空，所以就跟机器有关，然后跟那个自己的看法胜率有关，大概这是我的方式啦。
Okay.
啊，停利，因为刚刚是讲停损嘛，
对，
那停利也是一样，就是如果是以个股来讲的话，因为大家是看着 K 线做事情，就等于是看着价格做事情，所以变成就是都是在猜。那我举一个例子为例好了，就今天我们要投资房市，请问什么时候要获利出场？
最高的时候，情绪最满的时候。
好，那什么时候情绪最满？可是你现在回头看，情绪最满的时候回头看是都是低价，对啊，就是这跟那个股市很像啊，你回去看都是低价。可是房子有一个好处是，基本上台湾市场还是以不动产为主，大家会觉得是安全资产。第二点就是法人机构他们的资金，他们很多都是在不动产，所以他这个不动产是很难迅速下跌的，尤其台湾又那么小，所以他也是有他的安全性。可是股市是不一样，股市 受情绪波动很大的时候，大家只要按下一个按键或打一通电话，钱就被抽走了。可是房子不是，你要找买家，你要找换手。
对
对啊，而且就是这个物件的坪数，房子也会对应不同的需求，所以它是没有那么快撮合掉的。
嗯，没错。
所以停利的方式，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就是，以股市来讲的话，其实大家要去想这间公司的估值是什么。那估值为什么会有估值？比如说跟它的产业有关，跟它的接单的量体有关，跟它的长期发展有关，最后才是用什么 PE 啊、三率三升啊、净利去看这些它的细项。所以数据融，我觉得数据跟技术分析、筹码其实是摆后面的。
嗯，
对。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假设你今天回到你还没有那么会操盘的那个时期，你可能刚学。我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香港港股的天瑞水泥，
有做功课，
对，就是一下子就跌了 99%嘛。一瞬间的事情嘛，
哇！从日本回来就不一样，
哇
塞！哇，吃到
屌
哥
嘴啊，
哥
，Sabrina 这段剪掉，
哎，不能 ，Sabrina 不能剪。
好，那假设你是刚开始玩股票，你可能觉得水泥这种是民生必需品嘛，
对，
就是你建房子或者是装潢都会用到，
对。
那突然一下子暴跌，你会在什么时候才觉得一定要赶快停损？
你说以我现在，
以你以前。
我跟你讲，以前的话其实只有一个东西叫做凭感觉，叫做冲动，然后叫做上网找资料，所以以前的话一定都是这样子。那 但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以前是看到底自己放了多少资金在这个产业里面，就一样是你丢的钱的多寡会影响你要不要砍掉。可是通常跌了 99%， 我必须讲啊，如果你是很大部位在里面的人，跌 99%， 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择等，这是人性。
嗯，同意，
他很难直接把它砍掉，绝对不可能。你一百万突然剩一万，你要等还是你要砍掉？因为它跌掉 99% 了，通常还是等嘛，大不了就赌了嘛，因为它已经都这样，
已经都一万了，
对吧？
是啊，
所以就是这样嘛，所以这就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对啊，
好，那我们现在有第二个问题，想知道
孟月同学吗？
对对对，
是吗？想了解到底要对市场了解到多少程度才可以真正认真投入市场？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一个答案啊，就是因为没有在市场上面打滚过，是绝对不会知道说自己多了解市场的。
同意。
所以我觉得是要先试，就只能先试了。可是试的程度是变成一样回归到你有多少钱，你愿意，你抱着一个心态，这个钱不见了被套住了你可以接受，那就用这个程度去试。那我们再下一个咯。
下一个问题，
轩琪同学，这个是羽球健将，想知道现在不断创高要怎么判断各种巨高症发作，怎么判断？其实这个问题还不够精准，但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就是现在这么高了，你的意思是能不能进场的意思？其实是可以的，只是现在的重点是要进场，是你要进什么类型的股票。第二点就是你要进的股票，它到底是你想要短期操作可以，就是你突然间涨了1%、3%，当然可以啊，一定会出现。可是如果今天你这笔资金你要赚到可能50%、100%或200%的话，那就要细心选股。但如果你时间拉长了，其实市场上面一大堆股票，我随便乱讲，就是大家常聊的龙头大型股啊 ，AMD 啊 ，Tesla 啊，其实他们你说要翻一倍，我觉得只是时间性的问题。对，所以不要怕，你会怕就代表说你没看过这个高度。你小时候如果去溜溜滑梯，你会觉得溜滑梯很高的感觉。
嗯，
好。
反正就是要先试就对了，不管怎么样了，不然都是在旁边看而已。
嗯，
永远都会是怕的。
好，没错。
好，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诗文。
诗文，
那让那个欧文来念好了。
好，我来提问一下，想了解在股市创高下要有什么样的依据，才有办法下比较大的仓位。自己每天观察三大法人的买卖操，散户多空比，期货大量区买权卖权。外仓持仓成本，但自己下单也只敢下了小仓位，还是会没有信心，或者是说怕随时有大的回档，想请问这部分要怎么克服，或者说要看什么样的资讯才能更加确认。
好，这个问题偏复杂。好，为什么呢？第一点，我会想要试着先了解你现在下的是股票，还是你下的是期货，还是选择权？嗯，因为这里面是包含着不同商品所看的筹码，除非是很成熟的人就会全部都看嘛。然后我觉得主要的事情也是一样，就是大家会怕回档这件事情。那一样的观点就是， 大家要先想清楚处自己说自己投资的周期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啦，因为股市总是有回档的、啊、那大家可能还不适合做空，所以变成就是说你今天你可以选择用 DCA， 就是平均就是买入，就是每个月定期定额，那或者是你真的很确定某一只股票然后它的筹码它的成本以及它的发展性够高，那你就可以把你的仓位拉大。那什么样的依据才有办法下比较大的仓位呢？这就看也是一样，对这间公司了解多少，然后真的是已经知道说怎么挑选股票吗？还有知道为什么你会在这边买进，你要找出这些理由，最后才是跟你的心理的素质有关。因为比如说大家第一次打德州扑克或大家第一次打麻将，一开始可能20-10变成50-30变成150，应该没有人打什么15000吧，有吗？我不知道，
现在没有，
对，现在没有，我是没有偏财运的啦。就变成就是说你没有打过，你不知道自己的心脏到哪边，所以到最后是你自己的心脏多大可以，你自己判断这些的依据，你够不够有信心。你可以问自己啊，你买入之后如果这个股票跌了 20% 你有什么感觉？我会先让大家这样想啊，先跌 20% 有什么感觉，然后
撑得住就算是心理素质好。
如果是 20% 的话，变成就是说 我会问大家，如果 20% 你还是很看好，你也很确定这些东西是对的话，其实正常来讲你会继续买，因为它变便宜了，
对，
没错，
对不对？但是你会觉得说啊不行的时候，可能是你的判断是哦，就像房子一样跌 20% 它你觉得它还会继续跌，那你就可以砍掉，或者是你就等待。但是我最喜欢的方式是我不随便砍仓位，可是我前面的功课做得很齐，然后把资金分配好了。所以当然啦，你钱越大 你能够扛的风险，应该说你的现金流越大，不是钱越大，是你的现金流越大，你可以扛的风险就更大。我不希望大家有一个想法就是哦，我有100万、30万我就靠这个钱去做我的投资跟交易，因为这个是赔、怎么讲啊，它赔掉就不会变出来。你100万变50万你是赔50%，可是你50万变100万你是要打100%。但你有现金流的情况之下，你建了现金流，其实你随时都有一个底在这边帮你生钱，所以你有很多尝试的机会。
好，了解。好，再下一个问题，来赵爸帮忙念一下
那个
秋
像国文课。
没有，我来念，这是我国中的一个同学。
okay. 好，
起夫问说，哎，他是问吗？
对、
哦、他是回答，我是想说如果操作没问题，那 100% 报酬应该是时间问题，不然也不太可能赚 50% 就领出来买东西。好，这个我就刚好看到，我觉得快速回复他。为什么我会回复？因为我觉得他讲的没错，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用那个群组里面说的30万，如果你有 100% 报酬就是60万嘛，
嗯，
只有60万大家会真的拿出来买东西吗？
不会、
不会，
其实很难嘛。但你说犒赏自己去一个小小的旅游，你可能花6万块花10万块，我觉得 OK， 对，去日本之类的
吃咖喱，
对，吃咖喱啊，从东京晃一晃啊，看看铁塔啊，
看看铁塔、啊，
看一下樱花、
啊，看一下樱花、啊，
大兴一下都可以
啊。
对
啊，对，嗯，那我跟他讲也是一样，就这个问题就是60万对于长期来看是不够花的嘛，就是
只能去日本大兴，对啊，
这可能坐个商务舱就没了嘛。但是重点是，如果今天这个东西你是可以一样重复做的话，那这个60万其实你可以一毛都不花，因为你知道怎么重复做了。那这60万下一次会不会变成可能80万、120万，
就是再变成240万？
对，所
以重复去日本，重复搭商务舱，
没错。所以真正的关键一样，我们散户或是我们小资金比机构好的处，就是我们没有结算压力，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时间的成本。所以第一个关键是时间，第二个就是胜率。所以大家还是要有耐心啦，就其实时间比你的钱更重要。
但大家都想要赚快钱，买了就要涨。
那就没办法啦，这就是人很现实的地方，
所以才会有韭菜，对吧？
对啊，就是想要一波进一波出嘛。
懂，
但这没关系，这个我以前也经历过，所以很正常。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下一个同学问的，
伟俊。
问伟俊
最后一个问题，
来 Edison 来请讲。
很想要问一下，就是请问一下 Chris 会在什么样的情况去控制自己的现金水位的高低？
好，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因为我的工作本来就很忙，那现在的工作量比比之前又更忙了。可是那时候我很忙的时候，因为我很清楚我的个性，所以在熊市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很难做的，因为熊市它跌很快，所以代表说大家在开仓位跟平仓的时候是时间是比较不会那么的充裕的。我的方法就是，其实我会选择我到底要做熊市还是牛市。 那当然过去这三年我选择做的是牛市，可是在熊市的过程中我反而有另外一套策略，就是用平均的方式去买入我认为长期会涨的标的。简单来说就是我在熊市的时候其实我不太做股票跟期货交易，可是我在熊市的时候我一直在慢慢的观察找地方去补进我的 crypto 的部位。那当时的我怎么去控制自己的现金水位呢？也就是说其实我熊市的时候我基本上我都是 focus 在比较多的主业上，然后我的资金就是我讲过很多次我身上很常放不到30000块，真的。我之前都会开，如果应该很多人看过我之前那个我的手机账户，就是比如说哦，这个月有一点小钱进来20万-30万，然后我就会直接把啊，比如说车子要付的钱、房租、伙食费，然后就把它付一付，剩下的钱我就有一点那个零用钱、现金，然后就放在家里面。我也不太刷卡，然后我就把钱灌到我的要长期投资的标的上，美股跟那个加密货币。对，所以所谓的现金所谓高低，我不知道，我比较极端，因为我觉得这样才会迫使着我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有回答到吗？
有，
哦，好，谢谢。
所以大家就身上不要留太多钱了，
对
吧？
有钱人就多作怪嘛。
对，有钱多作怪，就想要爽，不行，
对，
全部拿去投资啊，没有
钱就会乱买东西，对不
对？
对
对对，
真的。好，那我们那个出处股问题应该就这样了吧？
好啊，那其实我们这集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刚刚有在群里面问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还蛮有趣的。那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留言给我们。那我们下一集再来聊一下我们
成长股的
怎么。在短短的10分钟内赚到25万，好，
好，
好，
下期再讨论。
那我们下一集来讨论一下。
好，拜拜，
改天见，
拜
拜，
拜拜。